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请大家静默。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们好，弟兄姐妹请施礼，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第21首《赞父齐爱歌》。姐妹低头闭目，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来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你的教会当中，一同来聆听主你的话语。 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是因你在以往的一切的时日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主，我们今天得以站在你的面前，得以侍立在你的教会当中，可以继续蒙你恩典话语的祝福，这是出于你的慈爱和怜悯。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将感恩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使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存谦卑的心，有受教的耳，注意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看顾保守这一天的礼拜，也特别的看顾保守今天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求主一灵所感，将你真理的话语继续光照你的众教会，使你的众儿女可以继续在你话语当中得着牧养。也求主特别的看顾保守能够今天侍立在你面前为你做出口的仆人，当他站在你的面前开口讲话的时候，求你张开天上的府库，将属天活水的泉源就放在他的口中。也求主你从天赐下你智慧的话语，借着他的口所流露出来，使众弟兄姐妹得着你话语的光照。也恳求主继续保守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肢体。也求主你预备众人的心，使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恳求主你在这个世代继续将你圣经的话语，继续将你真理的奥秘来显明，使众人知道，使一切你所拣选的人，使一切能够奉你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得着你话语的牧养。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自己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主，谢谢主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谢谢主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指明我们前行的方向。恳求主继续借你仆人的分享来归正，来纠正我们信仰当中一切错误和不合圣经的地方，使我们能够继续行走在讨神喜悦的道路当中，不离开上帝恩典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也求主你看顾保守在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生命有这个在低谷当中的各位肢体，愿你继续施恩怜悯，帮助搭救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每一个艰难的时候。求主看顾保守，祝福以下的时间，特别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看为宝贵。我们如此的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请坐。请大家打开旧约的诗篇第147篇，诗篇第147篇，我们以请的方式来诵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经上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再施力。 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92首《荣耀颂》。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下面请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我来救主歌。
就是错让
好，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圣经这样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阿们。今天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段经文的是本堂的张斌牧师，他所分享的题目是荣耀的器皿。下面时间有请张牧师。
父老君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话语。在分享之先，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不变的慈爱时时刻刻吸引我们，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的聚集，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感恩，一起的赞美。愿你在这里垂听每一个孩子内心里面的祷告，愿你就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带给我们生命的更新和力量。祈求你扶助我们，使我们在今日的生活中靠你前行。虽然我们在生活中有各样的艰难和困苦，但是主，你是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不配卑微的瓦器，在你的手中蒙主你的祝福，更蒙你的使用，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我们在家庭、工作和生活中需要你格外的眷顾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真正的来见证你。主啊，祈求你亲自的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祈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你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愿你亲自的来牧养我们，向我们说话，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得着牧养。愿你祝福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们。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接着来分享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真光照进了我们的内心里，是我们从死亡归向永生，是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是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其实我们的障碍、我们的依靠完全的来自于神。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认知之后，那么面对着我们的人生，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我们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前两天有一个弟兄跟我发了一个微信，告诉我说今年他过得格外的艰难。这样的一条短信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弟兄姐妹在生活中所遇见的挑战和这样的一种困苦。其实当我们在面对着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那么我们如何的从神的里面获得力量， 如何的来说我们要靠主，是如何靠的，如何在我这样的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步履维艰的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中，能够真正的来依靠主。那其实我们从今天的十二节到二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不仅让我们内心里面让真光照进来，更是我们怎么样呢，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在我们这样卑微的不配的人身上显出神莫大的能力和荣耀来。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十二节到十四节，上帝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做成了荣耀的工作。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呢，上帝是我们化腐朽为神迹，不是神奇，你看到了然后呢说哎呦真的很好，但是是神迹。那意思是什么？从你的身上会看到上帝的作为。那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上帝的作为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呢，生活在非常丰富的教会里面，他们不缺恩赐，他们不缺能力，他们不缺金钱，他们不缺这样的一种丰富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资源。当他们在理解信仰的时候，那么保罗在经文里面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怎么样呢，很有智慧，他们怎么样呢，把信仰理解成了非常非常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表达。其实信仰需要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种通俗的表达和凝练，就是当我们有了信仰以后，我们需要把信仰凝聚成为一个对生活指导的这样的一种方针，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这是人常常做的。那么通过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积极方面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做与我们自己、与我们身边、与我的家庭、与这个社会有益的事儿。从消极方面呢，说人要时时刻刻去警醒，不要被欲望所牵制，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物化，也就是说你渐渐的你的信仰很容易就落入到了一个只追求自我满足而非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在保罗这样的一个牧养和带领之下，他们对于信仰有了这样的一种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认知可以发现可以有很多的收获。但同样我们要从这样的经文里面再一次的看到，看到什么呢？我们不能仅仅的把信仰变成了一种口号，我们不能把我们真实的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宗教的仪式和宗教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应该是什么呢？那应该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了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那么这样的一种问题其实从旧约里面就有。那么耶和华神接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九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里面说，主说，因为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把神的教导话语当做了人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或者说理性上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呢？人总是在生活里面做这样的一种选择，站在赢的那一边，能够得到利益的那一边，但是人很逃避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是不愿意站在光明 不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耶和华神接着以赛亚先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同样的是提醒今天神的百姓，我们敬畏神不仅仅在自己的语言舌头上，而应该真正的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不是要把它当作人的丰富，当作一种理性上的这样的一种判断，乃是要到怎么样呢？我们要进入到神的里面，因为神在我们中间行了一件又奇妙又伟大的事，那就是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认识到了神的超越和荣耀。神是我们的眼睛得以怎么样呢？得以看见。看见什么呀，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里面常常充满的是，主啊，我要你祝福我这个，我要你祝福，不仅祝福我，还要祝福我的子孙后代，祝福我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多而又多的这样的一种眼睛看见。但是神要是我们的眼睛看打开，这种打开不是要向这个世界而看，而是要什么呢？要上而看，去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真正的认识，认识到什么呢？认识到那因信耶稣基督经历到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紧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说在食物是为了肚腹，有时候这个食物是为了满足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需要的，同样怎么样呢，肚腹也是为了获取营养，提供你这样的一个身体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能量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层面上的是暂时的，是有限的，是怎么样呢？是将要过去的。但神要将两样都废弃，都废坏，意思是什么呢？他要真正的带来一种更新。那就如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那么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你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常常在复活节里面可能会去思想复活的信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是否会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来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历史之中发生的仅仅的事件吗？不错，它是历史之中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的真正的上帝的大能。但这样的一种神迹，这样的一种大能，也要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要真正的来改变你，真正的怎么样呢？真正的让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哎呦，我们每一天都有劳苦和愁烦，要怎么样呢？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这样的一种转变。我们在生活里面确实会有各样的压力、重担和艰难，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呢？让复活的主触摸我们冰冷的心，触摸我们封闭的心，触摸我们麻木的心，触摸我们的心，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生命的翻转。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改变的话，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是5000人吃饱，众人怎么样呢？众人就愿意怎么样呢？找寻耶稣基督，跟着耶稣基督啊，然后呢第二天还在找耶稣，找到了就说，父子你什么时候来的？然后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弟兄姐妹，你可能你要分辨的是两件事情，什么是吃饼得饱，什么是看见神迹。吃饼得饱是什么？吃饼得饱就是我还在我今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追求我今生今世的这样的一种满足。复活是什么？复活是让你的生命指向永生， 也就是说，在今生的生活里，你能够经历永恒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那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迹是什么呢？神迹不仅仅是我的病好了，我得了平安，我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因耶稣基督有了这样的一种次序，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什么？而是透过这个，你怎么样呢？你看见神了，然后别人通过你的经历怎么样呢？愿意将荣耀归给神，这才是神迹。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今天我们的聚集和敬拜，说的不好听，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今天不来到神的面前，我讲的也可以是废话。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可以说是在质问这些追寻他的人，寻找他的人，说你们来找我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吃饼得饱吗？是为了这样的一种满足自己今生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问我们同样一个问题，说今天你来到这里你做什么啊？我们通常的说，我敬拜。敬拜谁？怎么样敬拜？用什么样的心来敬拜？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老停在一个，哦，我来敬拜，我来这里聚会，是我们来聚会来敬拜，我们不能仅仅的把它停留在一个形式，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种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向众人说什么呢？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耶稣基督，你认识到什么？认识到上帝的慈爱，认识到上帝在你生命中带给你的供应和喂养，带给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改变。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他是要来印证父的。那么众人说什么呢？你行什么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才是做神的功呢？然后我想，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颗心，这样的心，就是说我们做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我们做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做神的功，我们做什么才是真正的敬畏神，我们用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说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你内心里面怎么样呢？愿意接受神带给你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就是怎么样呢？做神的功。人能所做的就是接受神的恩典。今天我们都是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的人，但是我们常常还想在白白领受恩典上加上自己的一点点怎么样呢？哎，我的特长，我的能力，你看我这么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做了这个事儿，哎，留一点点我的名，让别人看到我在这里。然后呢，今天是一个怎么样呢？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的高举自我的时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是否在高举耶稣基督的同时把自己藏在了里面？我们是不是在真正的追求神的真理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上还怎么样呢？带有自己的很多的私欲和这样的一种贪婪呢？那么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信我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死了。也就是说，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仍然怎么样呢？仍然没有真正的从内心里面认识神。他们停留在什么？人的丰富上， 停留在人的这样的一种总结和理性的经验之上，没有真正的怎么样呢？用信心来接受神。那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了这么多，那信心是什么呢？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还有一位我们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加尔文，他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神爱我们，向我们施慈爱，明白且确定的知识。明白且确定的知识记载在哪里？不是我心里，我的理性上，而是圣经里神启示出来。这个知识是什么呢？这个知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白白的赐予的这样的一种应许。什么样的应许？是接着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是接着圣灵启示和印在我们心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读经，读到的不仅仅是文字。所以在每一次的读经的过程里面，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祷告。为什么？因为不是凭着你的理性来读，不是凭着你的嘴巴来读，不是凭着你的眼睛来读，而是凭什么？求神的灵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使我们接着读经认识神在我们的内心生命里面做的工作。然后呢，看到什么？神的话语成为喂养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怎么样呢？是我们吃了属灵的生命得到建造。所以每一次的读经都是你跟神相遇的机会，每一次的读经都是你怎么样呢？打开心门迎接神向你说话的那个时刻，是不是一个神圣而宝贵的时刻？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这样的一种化腐朽为神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怎样枯干的生命怎么样呢，在神的手中然后充满生命的力量，是我们艰难的生活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祝福，让我们在经历各样的这样的一种难处的时候仍然能够怎么样呢？让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敬畏，然后怎么样呢？口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和赞美。所以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一种恩典的时候，那么如何的把这样的一种恩典在我们心里面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呢？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个部分，经文的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说与主联合成为新人。所以当我们跟随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受洗就够了，不是你坐在教会里就够了，不是你读了圣经就够了，而是什么？而是要与耶稣基督联合。像什么呢？像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电灯，它为什么能够亮啊？因为它连上了电。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能够有力量？是因为你连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连在其他的上面都不会带来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唯有你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相连的时候，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与耶稣基督真正的这样的一种连接，带来了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流淌。这种流淌到你生命里面，活水江河发自于你的内心，因为你的内心里面与主相连。那么这样的一种相连，保罗在我们之前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里面就问我们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我们是基督徒，当你挤上公交车走在这个人群里，让你 生活在这个一个很大的小区里面，你可以说你就迷失在这样的一个汪洋大海里面。但弟兄姐妹，你是特别的，你是神看为宝贵的。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与人不同？人总是在证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总是想证明我是成功的。为什么想证明成功？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别人面前站得住，我在别人面前能纳得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人一直就将怎么样呢，光耀门楣，就是说我就成为了我们家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门上的那个荣耀。但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要与主联合，才是我们生命与人不同，能够站得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跟随潮流，不怎么样呢，不人云亦云的这样一个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要跟随主，那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呢？要与主联合。那么这种联合，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里面就非常好的做了一个论述。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经历过，每一个基督徒也接着洗礼怎么样呢，在见证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那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怎么样，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洗礼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它见证着你生命的一个更新。这个更新是什么？这个更新是你真正的与主的生命连接，说我与主同死。什么死了？罪跟耶稣基督死了，老我跟耶稣基督死了，那个要坐在我们心里的那个自以为义和自以为是都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就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怎么样呢，要去有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耶稣基督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凡相信他的人，不是说我们啊，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够。其实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该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怎么样，天天的来跟从他。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与主相连的生活，是一个跟随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呢，舍己的生活，是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天天的需要灵修。为什么呀？天天的需要回到基督的这里面嘛。要不然你然后凭你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两个字送给你，失败和另外一个死亡，没有别的给你。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基督里，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之后，我们还会如沐春风。什么叫如沐春风呢？就是春天的风吹在树上，让怎么样呢，让树绿了。为什么？感受到温暖了。然后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说到重生的时候说，圣灵像风一样吹进我们心里，然后说人的重生是从圣灵来的，圣灵像风一样吹进了我们的内心里面，吹进我们的内心里面，首先把我们心里的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吹走。以前我们有雾霾，我们坐等风来，对吧？风吹进来，吹走雾霾。但今天你和我的内心里面呢，也需要耶稣基督的这春风吹进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我们生命怎么样呢，焕然一新。每一天都需要怎么样，每一天都需要这吹进来， 为什么？每一天都需要新的进来，把旧的吐出去。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我们一呼一吸之间，我们在怎么样呢？摄取生命需要的氧气，同样怎么样呢？排出了我们身体里面的废气。所以当我们说与主联合，它是一个生命的连接，它是一个怎么样呢？它是一个如沐春风，风吹进来让我们得改变得更新的过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到整个的十九节里面，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以前我们与神无关，我们在选民之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依靠，但是如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也就是说怎么样，今天你就近神了。今天我们的聚会能够就近神在哪里？不是这个房间，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说什么？而是神接着他的灵如风一样吹进了我们的内心里面，让他进来，然后我们内心里面的废的不好的就怎么样呢？吹走了，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真正的得到了这样的一种改变。所以十字架灭绝了冤仇，更接着十字架是两下合而为一。今天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一个什么？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阿们吗？神在你的内心里吗？这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最美的应许，不是你做了什么，是神要怎么样呢？给你的，丰丰富的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要得到，就要得到，就是因为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向神发出呼求，神就怎么样呢？说我们向神大大的张口，神就怎么样呢？神就必丰丰满满的充满。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与主联合，成为新人。那么当我们与主联合成为新人的时候，那我们要紧接着看到第三个方面，经文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那么吹进来连上了，然后呢生命与主相连了，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还成为圣灵的殿。那么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把哎呀说我要去教会，那是神的殿。弟兄姐妹，其实神的殿真正的并不是这个空间，并不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建筑，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神，你走到再豪华再神圣的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堂里头，你仍然离神很遥远。如果你的内心里面神同在，住在你里面，神的灵就住在你里面，然后呢你不论走在哪里，哪怕就是可以说人生至黑暗至这样的一种低沉的位置，神也怎么样呢？神也就在你身边。所以弟兄姐妹，神也就在你身边。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那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仅仅高呼啊，我们活在一种激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还要问什么拦阻了你？罪拦阻了你？什么在污秽你？弟兄姐妹，什么在污秽你啊？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十四节到整个的二十三节里面就对众人说，说什么呢？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弟兄姐妹，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也要明白，说从外面进到里面的怎样能污秽人吗？不能污秽人，是吗？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那么 基督徒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从我们内心里面出来的什么污秽了我们？然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从人心里面，就是那个老我里面生发出来的是恶念、苟合、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榜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怎么样呢？都是从人的那个犯罪的那个老我里面出来的。所以你需要天天背十字架，天天的需要生命的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把老我钉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新生命出来。所以你在神，所以很多弟兄们说啊，你要认罪，其实认罪不是目的，悔改才是目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哎呀，我祷告，然后呢我呼求，然后我大声的说，这个不是目的，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亲近神，然后呢怎么样呢？要与主同死同埋葬更新，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呢我们这一切的恶需要怎么样呢？需要从我们的里面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呢让基督同活。所以每一次接着祷告怎么样呢？我们就近十字架，让十字架改变我们。我们每一次读经就是让怎么样呢？神的话冲进我们心里的污秽，把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些污秽都怎么样呢？除掉。就是一个东西怎么样把它除干净呢？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洗干净。怎么洗啊？光用手洗得干净吗？还得用水，对不对？那神接着他儿子的宝血要洗净我们，要洗净我们。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作为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一个更新。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灵修嘛。为什么告诉弟兄姐妹说早上起来了要祷告？为什么说第一件事情说如果你拿出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的时间来要读经？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需要神。因为你如果不活在新造的那个生命里面，就活在那个里面旧造的那个里面。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不彰显的是耶稣基督，那彰显的是什么？彰显的就是那个罪恶的那个老我。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里面。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里面就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你们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你看到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面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这样的一种征战。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呢？脱离卑贱的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教导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什么呢？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所以保罗已经把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真道表明在我们面前了。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的人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成为了神所用的。神如果要用你，你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自洁。自洁的意思是什么？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清洁自己。要不然自洁不是自我反省，自洁是来到 神的光里面，让神的光照一照我们，杀杀菌，照一照我们，除去黑暗，照一照我们，怎么样呢？带给我们温暖，让神的灵风吹进我们心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怎么样呢？充满生机呀、啊！让我们的生命充满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恩典和这样的一种荣耀。那么，当我们看到说，可能我们都是不配的、软弱的、无知的，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里面说，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也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道神的荣光显在基督的面上。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看见这个真光照在这个事项，除去我们心里的黑暗，并且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了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控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时常为主交，为耶稣基督被交于死地的人，使耶稣基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荣耀的器皿，神将他儿子丰盛的恩典放在了我们心里，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是荣耀的，所以我们不轻忽自己。所以我们认识到时时刻刻我们知道，我们这样，我们四面受敌不被控住，心里作难的时候不知失望，打倒了我们能够真的在主里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因为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内心里面有着宝贝，我们就怎么样呢？成为荣耀的器皿。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是那宝贝在你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抚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感谢你真的是从粪堆中、从灰尘里提拔抬举我们。主啊，是我们今天能够仰着脸得见你的荣耀，得见你的荣光，愿你亲自的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祈求你接着我们，在我们今生的生活、工作、家庭中能够来荣耀你，祈求你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所求，阿们。
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来看几个报告的事项。首先第一项，9月4日，也就是下个主日，本堂呢将举行圣餐礼拜，所以届时呢欢迎弟兄姐妹前来参加。第二项，9月11日的第五堂礼拜，本堂呢将举行中秋赞美会啊，届时呢也欢迎弟兄姐妹前来参加。第三项，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若有感动愿意奉献，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进行奉献，愿主赐福大家。好，下面请弟兄姐妹全体侍立，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13首，我愿向主歌。主，我愿向 弟兄姐妹依然施礼，请领受祝福。
父老弟兄姐妹低头闭目，领受从上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姐妹请坐，海天堂主日第一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